好，那我们这一场要讲的是使用那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和Microsoft Azure 做一些专案的开发、一些管理哦。那 focus 在画面上看到这几个部分，在团队中找到导入 Scrum。那如果你没有机会，或你不想，或你老板不支持导入 Scrum， 你就不要管它。不，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不要管那个上面写 Scrum， 把它想成 AI 就对了。其实也就是软体开发的一个循环。那你不用 Scrum 也可以。那只是我们现在。在我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已经在 run Scrum， 那中间会有一些差异，那我会跟各位分享这些经验哦。那这一场是主要是经验的分享嘛，在 NBA 上看到是这样写的，所以我们 focus 在我们做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会聊一聊关于在远端团队开发的一些沟通和管理的部分，然后怎么样使用这个Visual Studio Online 和 Windows Azure 来做这部分的工作。那所以当然我们会谈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和这个 Windows Azure。那如果时间够，时间一定不够了。如果时间够，我会谈一谈你在 Run Scrum 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 LLM 的时候，怎么同时兼顾架构设计。好，那我不知道你们参加一个即兴性程，或者是YMVP 在前一阵子办了一些理论啊，办一些研讨会啊，或者一些活动啊。那在那几场里面啊，我都跟 developer 讲，那就是我希望developer 在做开发的时候能够设定一些目标，所以我觉得要以身作则，所以我每次上课我会帮这堂课设定一些目标。那我希望我这堂课讲完之后，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我可以达到一些效果。例如说，我上完课之后，我希望你回家会忍不住的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那同时间会情不自禁的申请 Windows Azure 的账号，那其实这两个都不用钱了，你申请其实大家都蛮好用的。如果我达到这件事情，其实国家都发个 mail 给我，好吧？我会自己做一下那个评分，看看我的分数怎么样，这样子我是没有达到这些效果。那这讲给邓听的啦，因为他在那边。但是其实我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的。其实我们每次来这边讲。其实我每次来讲，我猜我下次看到各位应该是在中秋节之后了。那大概一年就来个三四次吧。每次来讲，我都在想，到底我在边讲一小时干什么？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真正帮助各位完成一些事情嘛。一般其实我们讲那么多，我们今天听了一整天，其实对各位帮助也是非常大。那台湾的开发人员，我先问一下，在座各位是跟开发有关，或 developer， 或者是你是 PM 啊，专案，总之跟管理开发有关，你不是 ID Pro， 是开发人员相关，或做专案产品之类的举个手。OK， 非常好，谢谢。那我帮统计对不对？就是台湾的项目，台湾的专案大概70%左右是专案性质，不是产品性质。在台湾有胆量做产品的不多了，因为死都差不多了。那或者是你最近会做 app， 其实 app 现在那个也不尽然很好卖，那所以大部分都是做专案。那我大概做了十多年的专案哦。其实我不用问，我大概也知道，在台湾做专案成功的案例其实不多。那特别是要让developer 就是专案 team 跟这个客户都很开心，而且要 on schedule， 然后一切都很顺利。非常非常少，那个凤毛麟角，能够结案就不错了。那有一定程度以上是结不了案的，在一定程度以上是根本没打算结案的。所以，我希望，在今天也听完这一场之后，可以对你的专案开发，或者是你是做的产品开发，或者是你是公司的 MIS 的专案，都会有一些帮助。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开始使用 Scrum。那后面一半左右是 demo， 所以前面一半我讲为什么，相信我必须要讲为什么。那因为慢慢就会发现，如果我不讲一下前面的一些 concept 和为什么这样做，你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面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前面讲很快，那之后不用再跟各位聊天，我可以很快把它讲完。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使用 Scrum， 还有我对它的一些看法。那即便你不用 Scrum 或不用敏捷开发也可以，那你用传统的挖沟方式没什么太大影响。哦，对，我忘了自我介绍，所以。那是联络的方式。如果你对这个主题在今天结束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发个 mail 给我。好，那我再强调一次，即使你不用 Scrum 也可以，所有的开发其实本质上有些东西是一样的。那今天要提一下我对 Scrum 的看法，就是我这部分我还是需要讲，但我希望讲快一些，那后面多一些 demo。对 Scrum 的看法，你不如说是对软体开发的看法。那其实 Scrum 是一件敏捷开发，我们讲 Scrum 是敏捷开发的一部分。敏捷开发是一件非常务实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学术的理论。所以， 我们的 PO 就是 product owner 不太可能去找上了 PMP 但是没有任何开发经验的人，了解我意思吗？就是你如果要做 product owner， 你要做 PM， 那在我们这个地方你需要足够的开发经验，需要跟客户沟通。那所以我们不太会照着课本上或者是你在国外看到一些很重量级的前辈写的书的内容完全去 implement， 因为它是一件实务的事情。那我也不是因为想要跟随大师的早中，比如说 Ruby 讲这些，所以我才去 Rust Cloud。 我只是单纯的希望我们的专案是成功的。因为说真的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经历过太多很辛苦的专案，送到钱的啊，没办法结案的啊，需求一直变更的啊，然后很努力陪客户玩两三年的啊，非常多。那有些东西是我们的错，有些东西是客户的问题。那开始用 Scrum 或敏捷开发之后，我们对很多在核心的这个概念上其实是跟以前的开发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还是一样，我只是希望让专案成功，让我的 team 每个人都高兴，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我希望我的工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我不想再经历例如说某个专案丢到这个团队之后，或者是某个人丢到那个专案里面之后他一心一意只想离开，我不太希望这样。 OK， 那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有蛮多在概念上和观念上的改变，那是跟过去的开发不太一样的。第一个是你要把从心理接受规格变更这件事，如果你讲过一句名言，那句话叫做你无法冻结需求，正如同你无法冻结，对不对？这是经典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始会去做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开始觉得哎，我们可以接受这些？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它不像二十年前我们在做系统的时候，你做出来它一 run 就是五年十年。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现在 Visual Studio 一季就是一个版本的 release， 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 update 1234这样子。那现在 life cycle 跟以前完全不同，所以你要去接受这件事情。那我发现它也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以前在做专案啊，我想尽办法做的事情是什么？冻结客户的需求。然后他说：“fix 在这个地方就不要动，再动这半年，没办法半年没关系，但拜托你不要动，求他不要动。”但是现在我们接受这件事情，我们也欢迎这些事情。OK， 定的部分哦，我后面再讲，好不好？开发团队是一个 team， 那很多人认为开发，很多人知道开发团队是一个 team， 那你回头想一下，你真的把这个 team 当作一个团队吗？那你是不是真的在乎团队里面的每个人？那我们在这个观念上有蛮大的改变，就是Scrum 对 team 的看法远胜过于工具或流程，但后面再提这件事情。我们 focus 在可以用的软体成品，而不是漂亮的文件或其他报告。那不是我不写文件，是如果有冲突，永远是成品优先。所以我希望 developer 可以 focus 在开发这个动作上。那我不会要求 developer 去写一些他永远不会用到的文件，或者是用到的时间很少的文件。那个 waterfall 的开发方式告诉你，你要随时去更新一些文件，包含规格书啊、需求啊什么东西，实务上就是做到。那既然做到，我们该怎么办？那后面会跟各位讲啊，差别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宁愿让我的 team focus 在可用的产品。所以我们现在我后面讲到的每个方案都是哦，我们现在每个专案也好，产品也好，大概都是两周到一个月就有一个 release， 那个 release 都会给所有人看的。那我们不会例如说半年或者是三个月才一个 release， 然后也不会 focus 在这个文件的 update 上面。那中间有些差异啦，还是一样，不是说叫你完全不用做文件。这个对不起，那个投影幕上有一些淡了，但是我希望你看得到，就是画面以下这样子。就是我跟你讲，上面这个1234哈，你可以看我的部落格，因为我部落格上有1234都写了大概两三百字，为什么讲这些东西？那这1234这几点都影响最后一件事情，它影响合约，它也影响跟客户的关系，它也影响所有事。就是严格上来讲，就是一个Rockspot 团队，我们欢迎的合约根本不是固定金额，然后固定时程，但是不固定内容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在台湾接到的案子，很多东西是这样。就是固定金额、固定时程，律师还罚钱，但规则不固定，那有什么东西？但大家都接受，是你们都接受那我觉得我跟客户是合作的关系，那我努力的让我的团队每个人发挥他的功能去做一个你可以用的产品，但我不希望被不合理的规则让团队过得很辛苦。OK， 这两句话可以看一下。上面那个周金乐你应该知道，周金乐 Jim Collins 是谁？等一下发谁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刚到了，哥们还在吗？OK，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画面上这两句话。那在整个 Scrum 或者是 Agile Deployment 过程中，我非常非常在意人，而不是流程。过去的软体工程在做的是下面右下角、左下角这几件事。那我觉得这是本质上非常大的差异。我们让我们的 team 在每个这个我们 team member 在每个团队当中都发挥他唯一的价值。那既然是唯一的，他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替代。那他可以发挥他的功能和他的特质。那同样的，你看那个 Run People on Fast First， 就是你应该有印象，那个 Jim Collins 讲过这句话，就是他觉得要先让对的人上车。在讲那个 A W Pass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要对的人上车。对的人上车很简单，就是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找一些基本比较高的人，是这样子吗？那即便是世上困难在后面，那个 Run People on Fast First 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其实真正难做的是让不对的人下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在 team 当中，在团队里面，适合的人应该要留下来，不适合的应该叫他离开。那请你留意，这是在现在做团队开发、软体开发中非常大的差异。那待会后面讲，我们怎么透过工具让这些团队里面的人一起合作。好，我问一下好了，免得占用各位太多的时间，有忘过或听过 Scrum 在你的团队或经验里面的举个手吧。好，谢谢，大概一半哦。那为什么我还是得讲？是因为我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后面在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做的时候，对这些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些不同的工作和职责，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如果听过有帮助，我再听一次，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跟你的专案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没有100%照着课本上的做法。OK， 那在我的 team 里面，这边看一下有几个不同的角色。那个 Product Owner 代表客户，那 Product Owner 负责专案的成败，在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 PM， 大部分都是 PM， 但是我们的 PM 不会很少没有开发经验的 PM。那Scrum Master 是负责让整个团队用 Scrum 的方式凝聚起来的灵魂人物。那在我们这边大部分是 Architect。那其实他不见得技术能力要非常好，但是在台湾有点特别，所以我还是让他技术能力比较好。那的 Architect， 那他会做一些杂事，那例如说召集一些固定的会议。这边有一个 Stakeholders， 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在Waterfall 的开发里面也有。那它是跟这个产品有关，或者跟这个专案有关的一些利益关系人。那个正前方有比较大图案的，那应该就是客户的 PM。你知道这个看起来就像，你知道吗？这看起来就像客户端的 end user， 就是系统明明是他在用，但他完全没有发言的权利。干嘛这么讲？可是你做出来有些时候，就是有些时候 PM 讲话讲半天，其实事实上系统都是 end user 在用啊。我觉得你还是很感慨，就是我们做软体开发那么多年了，那为什么没办法 meet 客户端的需求？其实有些道理的啦，其实有些道理。那这个蓝眼睛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例如说，财务啊，或会计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采购啊，一直想看你预算的这些人。那旁边可能还有一些小喽啰之类的。OK， 总之他都是 stakeholders。那在我们这边也有，例如说我们的老板、老板的老板、老板的朋友，或者是对方 PM 的老板朋友，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好，那这是几个在 Scrum 里面典型的角色。那在 Scrum 的一个这个迭代里面的 iteration， Scrum 叫 Sprint。 那一个迭代可能是你看到一周到四周的时间，目前我们大部分都是两周，那所以我们的历史都是两周或一个月。 OK， 然后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工作，例如说在这边会有 Sprint Planning Meeting Part 1和 Part 2。 那它在进入一个 sprint， 就是进入一个迭代的时候，会先做这件事情。那它里面有些动作，它把这个收集到的需求变成product backlog 展开，变成 sprint 的 backlog anyway。 那每一天都会有一个 daily squad， 它是 stand up meeting， 每15分钟或超过15分钟做一些关键的事情，主要目的在互显，我后面会讲它做什么。那 这个我很在乎 Sprint Review， 那人造 Demo Meeting 就是每一个 Sprint 的结束之后，结束前我们会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 Demo。 我们现在两周 Demo 一次， Demo 的时候可能会找那个 Stakeholder， 可能不会找，那release 前一定会有一两次 Demo Meeting 是 Stakeholder 一起进来的，那随时会听到他一些 Feedback。这个 retrospective 我们做得太好，所以有机会再跟各位讲这个部分。OK， 那它是这个 sprint 就是这两周的时间或这三周时间的一个回顾。那在这过程当中，有些值得检讨的经验，直接分享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做这些动作。OK， 你知道这样的东西就好了。好，接下来，所以像为什么我们会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为什么不会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原因很简单的，因为其实你也可以加 TLS。就是听完那些设备你也可以。那为什么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原因是因为我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比我自己家还稳定的环境，因为我们的 team 大部分都不在台湾。我讲一下我们 team 的状况，那就算了，对，也是聊太多，简单好吃。OK， 然后所以我们会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原因是这样，那我需要有一个在各国都可以 access 到的地方，并且是够 stable 的。很有趣的地方是你刚刚看到那几个地点。Access Visual Studio Online 都非常顺，那只要网络够，只要网络够，本公司所有东西都在 Azure 上，真的是所有东西哦 ，document 啊，然后 source code 啊，然后一堆 VM 啊，然后啊测试环境啊，开发环境啊，然后 production 啊，全部都在 Azure 上，包含那个 email 都是 Office 365，所以我应该那个，所以我有签 EA 嘛，就是该花钱还是要花了 ，OK。反正应该如何起步，其实我谈到 team， 我是蛮有感触的，所以才练那么多章。最近不是有那个足球赛吗？你有在看足球赛吗？对，一个 team 会 focus 在一个人成功还是所有人成功，这跟绩效的设定很有关系。我就不花时间讲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是老板或者是你是 PM， 请记得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明星很重要，或但是毕竟我在做一个软体专案，那个一个 team 的成功会远高过一个人的成功来的重要的多。如果你的 team 中间，如果去看那个球赛，去打球的那个 team， 就是专案团队，其实就很像，其实我们叫 team 就是一个团队，对不对？那个专案团队事实上就是一个球赛的团队，因为我那种情况啊。那如果在你打篮球的那五个人里面，或者是打足球的这么多人里面，有些人比较弱，那会怎么样？那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教练，或者是那个队长，你会怎么样？其实啊，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帮助那个人成长。你试试看这件事很好玩。如果有五个里面的，其中三个人比较强，或四个人比较强，你把一个弱的放进去，他会成长，他会成长蛮快的哦。如果你把一个很强的 developer 放到四个比较弱的 team 里面啊，他会退步。所以你在安排那个 team 和安排一些这个人员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他们会往中间拉齐。那对，所以如果你忘了是一个 team， 那中间有人受伤，你就会找人补位，对不对？那打足球也是一样，如果中间有人被贬，那所有人都围上来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他才是一个 team， 请记得这件事情。你回头想一下，现在我们的专案团队里面有多少团队真的是一个 team？ 那个情况就好像，我不知道你在开发软件时候是这样，但是你在打球时候是这样。例如说，今天在场上的足球员有人受伤了，那个受伤的是一个中锋好了，你会不会叫那个后卫去补中锋的位置？不太会，因为不是，你会叫可以有个打篮球投球都不错，你就中锋吧，你会这样？不可能，因为是足球对篮球没关系。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专案是这样搞的，你会发现很多专案这样，那个专案不错，当然挺少个人，专案先撑一下吧，有没有这样？那不是 team， OK， 好不好？人不对影响非常大，所以你记得前面那个 Jim Collins 讲的事情 ，Right people on bus first。如果人不对，其他部门都不用讲。OK， 待会会实际上做一次，待会会实际上做一次，就是怎么通过 Visual Studio Online。再重复强调一次，你用的不是 Scrum 也可以，你如果不是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用 TMS 也可以，动作都一样。OK， 有些观念对各位是有帮助的。那专案开始 kick off 之后，那你会安排 iteration 和 team， 这是 PO 做的事情。我后面的 demo 都会来解释这是什么。然后 features 的收集 ，feature 其实就是 wish list， 就是这个系统要实现的一些功能清单。那它大部分都是 PO 去找 stakeholders 谈出来的东西啊，其实有点像以前的 SA 啦。OK， 那 Velo 的展开段撰写是 PO 和 Scrum Master 的事情。那后面这几个段落我都会实作给各位看哦。OK， 那一个案子 kick off 之后 ，PO 会先做一件事，是建立一个那个POS 的 site， 所以我实际上做一次。这个project 建完之后，你看人家 get to project。那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这边可以加上你说的 member， 我们加三个 member 加个一次一次的，因为待会会用到这三个人。只要有任何正如果是 online 的话，只要有任何正式的 Microsoft 的 ID 都可以直接加进来。所以我待会在这边加两个developer。OK， 一个 developer 叫做 David， 另外一个 developer 也是 David。那看一下，应该是不同的人。再一个。我应该有两三个 David， 还有一个吧，那就是第三个。这故事告诉我们，名字不要取一样。三个是不同的，因为三个 David 是不同的账号。OK， 那这样子你就有三个 user 来这个地方。好，那因为我跟你讲。我们所有的 SASD 文件，所有的 spec 全部都在上面，所以你会看，待会看一下我说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建完之后你要去规划那个 iteration， 就是迭代的周期。所以呢，你会在这个设定这个地方，请注意，你点这边是专案，点这边是站台，因为一个站台里面可以建多个专案啊。就是每次啊讲话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讲错话。讲错话就应该帮我自动消音，不知道这边的麦克风有这样的功能。OK， 好，来，所以设定好这个专案之后，你可以在设定这个地方进去，回家玩一玩，真的非常有趣。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去设定这个 iteration。那它预设几六个 sprint 是一个 release。我们刚刚说过，这个 sprint 可以从一周到几周，其实没有一定是怎么样的，就是看你喜欢怎么样。那至于是一周还是四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网络上我部落格有写，有空看一下。今天才贴上去的。那今天几号？26，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设到25，它还蛮方便的哦。它在设定的时候会，你在设定一个日期的时候，它会自动帮我带出所有的这个时间，在这里，有没有？它会自动带出下一周的时间，它会自己帮你算好，所以你就直接填一填就可以了，应该没错吧？7号到11号，对吧？我设三个就好了。那你有兴趣可以把全部都设完，我待会可以给你看做好的部分。OK， 那我把设成每一周一个 sprint。那OK， 然后呢，在 Over 在 Area 这个地方，如果你的项目比较大，如果你的专案比较大的话，你可以切成不同的 Area。例如说，我在做 ERP 的系统，你可以财务切一块，然后这个经销售切一块 ，POS 切一块。如果你在做 App， 你可以 Windows Phone 切一块 ，Android 切一块 ，Win Phone 8切一块，因为这几个团队是同时运作的。OK， 那所以我可以在 Area 这边切不同的区域，我也可以在 Overview 这个地方直接切不同的 Team。因为它会帮分开不同的 area， 这个非常好用。就是像我现在做一些 app， 那 app 有分 Windows 8的版本，有分 Windows 的版本。我们现在做一套 ERP 有不同的模组，就直接在那切不同的 team。那如果你的团队太大，我也建议你切成不同的 team， 因为在管工作项目上会比较好管理。那例如说其实建议你超过8个以上的 team 就可以切了，就是因为还是一样 ，team 会不会有30的 team？就是如果你觉得会，你就想一下30个怎么去打球，就知道那个意思。就是其实我希望那个开发team就跟你在做一个球赛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最好开发team是能够坐在一起，他转的时候就可以跟隔壁人讨论的，那个我们才叫一个 team。OK， 好，所以例如说我这边可以签一个 Win Phone 8的 team， 但是 team 太少就很无聊，因为一个人的 team 不用，一个人就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就不用做 team work。切一个那个 Windows 吧，然后你 create 这个 team 之后，你会发现这边会多一个这样的 team。那在刚才我不是在这个主要的项目里专案里面放了三个 member 吗？那这边现在只有一个 member。如果你切到 area 这边，你会看到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 Windows 吧在这个子项目上面切出来。这边会设定 sub area 是不是 included， 就是如果 sub area included 的话，这边的工作项目在这边会看到。OK， 这边设计的需求在这边会看到，看你的设定。那我一般来是把它切开的。待会你在做那个这个 feature 就是 wish list 的列整理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件事情。好，然后你切到主画面，对不起，这是设定。然后你切到这边，你知道 work 这个地方就会看到，这边会有不同的 spring。那你这边就可以把你要的 feature 和 below 就可以把它整理进去。所以 feature 就是stakeholders 给你的这些规格。他想要完成的功能、哦、那 below item 那在 below item 这个地方呢，则是feature 展开的这个项目。那我后面会介绍差异在什么地方，回头看多一遍。我讲快一点，不要讲快，讲慢慢讲好了。哎，今天各位有什么活动吗？晚上？那去立法院吗？
我
拿
鸡
腿其实我都会把它录在放在网站上了。那其实重要的我都会放前面讲，概念比较重要。OK， 那你待会看到我们把 iteration 和 pin 切好之后，后面要做的事情就是 feature 的收集，就是功能的收集 ，wish list 的收集。我待会实际上做一个项目，做一个专案。那 feature studio 怎么帮助我们？可以从这几块来看。其实前面有讲过 source code 访问、build 和 test， 对不对？刚才讲那个上一场来讲嘛，对不对？所以有几个部分我就不讲了。Feedback 的 Garrison 就是怎么跟 Stakeholders 取得测试后的 Feedback， Bug Tracking， 还有 Daily Meeting， 还有这个主要的 Task Management， 我会很快的介绍一下。我觉得你回家玩一玩，这些东西都不难，很简单。整个 Scrum 的 Concept 就是希望你用最简单的工具，然后把一个专案真的把它做好。OK， 其实我还是有时间，还是来得及能够在五点半前讲完。好，所以待会你会看到这几个名词 ：Features、Bellows 啊，那 Product Bellow 和 Spring Bellow。刚才我们还没有 PV 就是，那当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稍微区分一下它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都蛮重要的。如果你在现在听不清楚，就没关系，你就回家说上网看一下我 blog， 我 blog 有写比较多的东西，会比较完整。今天晚上会贴出来。那怎么把这个实际的工作项目展开，然后怎么 assign 到 developer 身上，大家会看整个操作一次。OK， 好，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我是配合那个 MSDN 上的翻译，中文版的翻译。再顺便讲一下 ，MSDN 上那个网站非常非常完整，就是完整到我几乎不想写书，你知道吗？它真的蛮完整，而且都帮你翻译成中文。我是配合它的翻译在整个整理过，它的 feature 翻成功能 ，bug 翻成待处理项目，然后 task 就是工作项目 ，bug 就不用翻了吧，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OK， 那你可以把一个 feature。那展开成多个 bellow， 你可以把一个 bellow 展开成多个工作项目。那到了工作项目，你可以 assign 给 developer。一个工作项目的 owner 一定只有一个人 ，OK？ 那你可以看到 developer 身上有哪些工作项目。待会实际上做一次哦。如果你把 feature 当作要实现的目标 ，bellow 其实就是手段，然后那个目标的方法。至于 task 就是具体做法，你要做哪些事情。例如说，我要做一个Word 的。绘出的功能，我要做哪些这个具体的，我要用哪些方式去完成这个功能，然后展开来的时候，我要做哪些技术的工作，就是 task。OK， 所以顺便讲一下，所以 bug 也是这样分哦 ，bug 下面也可以分 task one、task two。哦，每个 task 一个 bug 可能会有两三个不同的 task 要去解决这个 bug， 对不对？好，那 feature、bellow、bug 和 task 都有不同的这个 status。哦，那 status 画面上看一下就好。我讲一下这 feature 和 task， 你应该知道 do in progress 和 done 这个的区分。bellow 的 new approve committed 和 done 我稍微讲一下。我们这边定义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并没有强制你一定要怎么定义啦。那但是我们这边定义是这样，我新增的都是 PO， 我新增的都是 new， 然后被 team 拿去做的，确定要做的就是 approve。OK， 那做完的我把它放 committed， 然后我看过没问题，就是 PO 看过没问题，我放在 done。OK， 待会实际上操作你就知道。好，那你在写一个 feature 的时候会有这个画面啊，标题状态就是刚刚状态，去描述这个功能和 acceptance criteria 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叫做这个 feature 啊 ，feature 和 bellow 都是什么叫做这个 feature 是完成的？它基本上就是验收条件，就是我做一个登录功能，什么叫做登录功能是做完？我要做一个计算 BMI 的功能，你知道 BMI 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算，例如说你输入70是体重， 170是身高，算出来就是 24.22 这样子。那要有一个 acceptance criteria， 这就是我的 spec 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再额外写 spec 的文件，但有些客户很讨厌，他就坚持要出一本 Word， 怎么办？我就把这个东西汇出去给他们， 对不对？其实可以的，你可以写一个程式去跑这个东西。我再讲一次，我们现在没有 SSD 文件，这就是我的 spec， 好不好？你到实际看我写的一些东西了，这边可以贴图，可以做一些事情。那我待会把一些实际的专案拿给你看。那 business value 是方便 PO 去排顺序，就是哪些东西比较重要，可以排前面先做。Target day 是 target day 目标日期，但它不是承诺那个时间要完成的。还记得 PO 是做什么吗？它的功能，在专案团队里，它代表客户，那它负责专案的成败。PO 是我们的人，那它去跟客户收集这些 features。OK， 所以 target day 是希望完成的时间。至于真的什么时间完成，要看实际上专案 run 的时候才知道。我待会简单讲一下这几个部分哈，这里边后面都会有 demo， 所以我会整个 demo 一次顺便讲一下，就是包含 bellow 的做法，还有 feature 的关系，还有怎么从 bellow 展开成 task， 最后你会看到工作分开和工时的安排，还有开发状况的图表，就是蓝镜图。那从我们开始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开始 run 之后，所有的工作上面变得非常透明，这也是我说的专案的透明度会提高很大的原因。我有些时候也会把某些专案的这个stakeholders 放到这个 site 上面，让他自己看目前进度是怎么样。所以我不会隐藏什么资讯，我就是跟客户讲说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你如果做需求变更，那你如果做规格上的调整，那很多东西就往后面延，延多少你自己看得到。OK， 我实际上操作一次，在操作前我先讲几件小东西，就是备忘在写的时候注意这几件事情，就是使用者是谁，看使用者需要做什么，还有使用者为什么要怎么做，有一个公式。是画面上看到这样子，你在写 bellow 的时候，如果你照 Scrum 的书啊，一些参考的书啊，它告诉你 ，as a type of user, I want some goal or feature, so that some reason or outcome， 就是我，例如说底下这样子啊，身为系统管理员，我希望有一个维护使用者的功能，以便可以做什么事情，建立新用户这样子，他们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写。至于为什么这样写，这可能要上课了。我这边又不仔细讲为什么，那我只是想讲一件事，你要 PO 写这件事情，大部分 PM 很困难，他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但我鼓励他们用这种方式写，因为有帮助。为什么？因为知道用户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会关系到 acceptance criteria， 就是我怎么定义这个工作是完成，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重要。那你定义的越清楚，你跟客户，就是你跟这个End user 或客户或者 stakeholders 之间的落差就越小。请注意哦，我们现在 run Scrum 每两个礼拜我就要客户看一次我的系统，那在两个礼拜中间我不会让客户去干扰这些开发人员，所以我怎么去定义这个东西做完，然后在两个礼拜的 demo meeting 给他们看，这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跟客户之间关系好不好，他够不够信任你，你能不能做到 Scrum 能不能做到我希望达成的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关系在这里。所以 acceptance criteria 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子。怎么定义需求 description， 怎么去定义验收条件 acceptance criteria， 每一项功能都这样做。 OK， 然后这边讲过对不对，我实际上做一次，你就会看到这一堆东西，就是蓝镜图的图表，还有展开的每一项工作项目，还有这个工时的状况。那刚才我们做到一半的在这里，我很快做一下，有兴趣回家自己玩一次，非常非常好玩。OK， 这几个我先关起来。好，那我们要做一个什么系统？我们做一个这个代办工作、代办事项的系统，好不好？就是 To Do。List 就是督办系统啊，所以它有哪些功能呢？我们的 PO 跟这个客户收集到的这些功能，我就随便举哦。这里，例如说，我可以在系统上新增一个代办事项。对不起，我贴在 feature 这个地方哦。是今天这个专案吧？对。那你就把每一个 key 进去就可以了，多 key 几个，时间不够就 key 少一点。对不起，我把画面放大一点，你看不见对不对？再大几，没问题。这样子，其实上面都 P 好玩的了，只有上面不会用到。但我想 P 就 P 多一点。像你看哦，有一个 feature 啊。
有一个 feature 是支援 WinPhone 8手机的哈。那这个 feature 其实你可以切开放在，你可以切开放在刚才另外一个 team 里面。那只是我现在放在一起，好不好？那我只是顺便讲一下，就是你可以在设定上做一些调整。那如果你切开放在另外一个 team， 就是在这里，我展开给你看，在这边，你在 boss 这个地方，你可以切到另外一个 team， 例如说刚才的这里，展开这里有个 WinPhone 8。那如果你把这个刚才的那 included 切成没有包含在里面的话，你就会发现这边的 work。虽然它用的是同样的 Spring， 但是这边 work 是空的，对不对？但是你切回这个主专案这边的时候 ，feature 这边就会列出来，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那它可以方便你在做比较大型专案的时候的区隔。那切起来比较干净一点了。那你要并在一起也行。好，然后细节你可以 double click 进来再去做。再去做一些设定和一些调整，我们刚刚讲 description 啊 ，sentence criteria 啊 ，target day 啊，其实 stakeholders 都在乎 target day 的，没有人不在乎 target day。那你可以在那边做一些设定，然后在 bold 这个地方会用这个看板的方式去呈现这些东西。那一个项目开始做的时候，你可以一个 item 开始做，你可以把它拉到 in progress， 做完你可以拉到 down。都是用托运的方式就可以完成，还蛮好用的。这个东西不只在 web 上可以做，在 Visual Studio 的开发工具里也可以这样用。OK， 所以两个版本都行。好，再来。做好了 Bellow 之后，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帮 Bellow 展开，对不对？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吗？那个 Spring， 我对一下，在这里。我前天看了一篇文章啊，说一个好的那个演讲要遵循一些条件，然后如果没有完成一些条件，那个演讲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其中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delay， 并且就是那个 overrun， 然后一直跟那个学员说，不好意思，再给我五分钟。我发现我在做一个不好的示范。他说这是因为没有控制好时间，是啦，控制时间一直都不是我的专长，那我怎么在这边？那来看一下，刚才 PO， 我是 PO， 刚 PO 跟客户收集到一些 wish list， 就是 feature， 那他把它进入系统了，那。这些 wish list 其实要排那个 priority， 所以对不起，所以我切到画面上在这里，你其实是可以在 fellow 这个地方啊，就是 feature 这个地方去用托运的方式去调整它的顺序。那你也可以在这边double click 进去里面去调那个顺序。OK， 那调完顺序之后，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进入 sprint， 进入 sprint 之后要。跟 Scrum Master 还有 Team 一起决定哪些东西要先做，哪些都要后做。那基本上决定先做后做永远是 PO 的权利，他说了算。那进去之后要展开成这个 Product Backlog， 和就进去前就要展开成 Product Backlog 了。然后进去后要把进去这个 Spring Meeting 的时候要把 Backlog 展成 Task， 所以我这边有先做好在这里，例如说新增大概是这样，有这几个要做的这个 backlog， 所以我把它展开。你还记得吗？刚刚说过 backlog 的写法应该是 as a type of user 那样子的写法。好，那只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有这个时间整个写一次，所以我更快的 key 一下。那你要把这些 backlog key 进去哈，那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你在 backlog item 这个地方直接 key， 那你可以在这边直接 key 这个backlog item， 你也可以。在 feature 这个地方，然后把 feature 切换成 feature to backlog to task， 就让你切换之后这边可以展，这边可以加，然后直接加一个 item， 这两个方式都可以，还蛮好用的，我自己喜欢在这里。然后你把每一个加上去， 但是加上去之后怎么跟 feature 连在一起呢？这很有趣，就是因为 backlog 原则上是 feature 展开的，对不对？所以你加上去之后，你可以在这里把这个 mapping 设成 on。然后用托运的方式，它就会连到某一个这个 feature 上面。OK， 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好，所以你到 feature 这个地方展开，就会看到一个 feature 底下有几个 backlog 就很清楚了，就是我要怎么完成这些事情。还是一样啊，记得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要照 as a type of user， 巴拉巴拉巴拉，这个 acceptance 还有这个 acceptance criteria 要写的够 OK。所以有几个蛮重要的东西，一个是 business value。这是 ever 出来估计时间用的。好，那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继续往下讲。 那在这边你可以直接从 Visual 这里转到 To Task， OK， 你就会发现在这边你可以新增 Task， Task 我就随便 key 了。Task 要注意一件事情， key 的时候就会有 Remaining Work， 就是这个工作要多少的时间来完成，剩余多少时间，就是这个工作要多少时间。例如说其实它是相对时间，不过我们用小时好了。例如说这个工作要三小时就可以完成。Task A， 我建三个 Task B， 六小时，然后 Task C 12小时，然后这边建两个 E 和 F， 这样就好了。 E 和 E，到了 task 你就可以 assign 给特定的人。
OK， 那你们看到我们在这边就已经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客户有什么功能，这些功能怎么实现，以及具体要做哪些动作，例如说开资料库啊，例如说做画面啊，等等都做好了。那这个动作呢是在 Spring 这里Planning Meeting 的 Part 2这个地方做的。OK，然后呢，做完之后准备要让顶端的人专心的做这些事情了，所以他可以在各个面去认领他要做哪些 task， 那依照他参与这个项目的公司来决定。所以你看这边这个 payload 如果确定要在某一个 sprint， 就是某一个例如说这礼拜开始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payload 直接移过去在这个 sprint 里面。 OK， 然后你切换到这个 sprint， 你就看到这边有几个 task， 对不对？然后这边开始team 的工时和这个所有需要的时间，这边12+6+3是多少？21，就上面这个地方。所以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上要需要21个小时。那你可以在这个 capacity 这个地方去列每一个 developer， 这边有三个 daily， 每个 developer 在这个专业里有多少时间？比如说，一天工的时间是几小时？八小时，但是不可能八小时都在写 code， 对不对？他会做一些杂事，所以六小时是合理的。所以我给一个 developer 都是六小时的时间。如果他不是 full time， 比如说他一天只有一半的时间这个项目，他还有别的项目就切一半的时间，因为估计大概估计就好。所以三个 developer 有这个638，所以一天我们这个 team 有三个 developer， 所以一天有18个小时。现在这个礼拜剩几天？对，这礼拜剩几天？27两天，所以这个36知道怎么来的吧？跟我看，可以了哦。数学不难吗？36是18乘以2，等于6，等于12，等于38。这个礼拜剩两天，所以这是36。OK， 如果今天不是26号，是25号，这边就是36加上18，可以了，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这礼拜还剩36小时，我们总共的工作量是21小时。那所以它是绿色的。如果我工作量太多啊，我知道了，字太少了呗，没关系，这样你可以靠近一点，一排都没有人，你知道？愿意坐在这两个位置啊，当场得到这个罗勒三说凤梨酥两颗，好吧？这里吗？好，那你可以在这边把这些 task 在这里直接 assign 到某个人身上，我喜欢用拖曳的。所以这个 task 就直接 assign 给不同的人，对，然后我就把它通通拉进上。OK， 你看这个人爆了，所以 task 太多，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画面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个工作的项目分给每个人的情况是什么。我诚实认真的讲，我们现在真的每个专业都这样用，还是一样，不是因为更多的地方说这样用，我们现在是真的每个专业都是这样用。那所以我们每个developer 的工作量，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现在正在做哪些东西，这都非常的清楚。OK， 那回到 Spring， 那 Spring 如果这个 Bello 或者是这个 task 做完之后，我们会要求这个 Scrum Master 帮我做一件事，比如说在 Bold 这个地方，在这里 Bello Item 的 Bold 这个地方，对不起啊，网络速度不要慢太好，顺便喝一口咖啡。你可以把这个项目，这个 payload 列到 approve。我刚刚说，我新增的，我是 PO， 我新增的都在 new。
team 拿去做了变成 approve， 所以移到这个 script 里面的时候，其实应该移到 approve 了。那如果做完的，我都把它放在，我都要 scrum master 放在 committee 的。那我这边从 committee 的确认它做完无误的，我会放在 down。所以你看到它就会出现一个上上的图，这是蓝镜图啊，这个图不好看，看真实项目的，这边不能录影，暂停一下。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有时间差，因为今天走一天，我都管不出那个东西。如果有时间差，你就会看到那个蓝镜图会非常非常准确。那同样的，在 task 这个地方也有 task 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在这里也有上周的图表。这边会看到 developer 在这周结束前可以完成哪些 task， 哪些 task 甚至会 delay。那我觉得其实哈，你在 launch call 的时候，不见得真的能够让工时和交期这么准，但透明度一定会提升。那它是一个蛮符合实际开发工作的一个 methodology。那我觉得透过这种方式，我们让专案透明度提升不少。OK， 那大致上的操作方式是这样，我会录好影片放在我的部落格上，整个操作的工作。所以你刚刚看，如果不是很清楚，没关系。那在部落格上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好，我们继续往下，只剩几张图片了，跟我撑一下就结束了。好，对不起，我看看我在录影。OK，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每天都会做 daily meeting。那为什么需要 daily meeting？ 有几个最简单的原因，他要做互显的动作，就是我不希望到了 sprint 结束的前两天才跟我说，哎 ，daily meeting 没办法录了，因为什么功能做不出来。我们不要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希望每个 developer 每天都是花15分钟的时间，那讲一下昨天做了什么，今天预备做什么，还有你碰到哪些问题。我再讲一次，这是一个 team， 所以有问题隔壁的可以帮他解决，对不对？那如果真的解决不了，要拿出来到 daily meeting， 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了，而且应该要 PO 知道，要让Scrum Master 知道，而且这个 Stakeholder 可能都要需要知道说，我原本承诺在这个两个礼拜 deliver 的某些功能可能做出来，原因是什么？那有关团队怎么进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 tool， 也是要 Visual Studio 里面内建就有了，就是聊天室。那你看在这里，你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 Developer 和 Team 哦，还有 PO， 还有 Scrum Master， 真的在不同的国家，所以其实老实讲挺累的。那如果可以，我当然希望他在一起，但他实际上他就是不在一起。那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通过确定录，顺便讲一下，我可以在这边呢、啊。如果 QA 测试到有 bug 啊，我看到这边增加一个 bug， 我增加个 bug， 顺便增加个 bug 好了，因为我 demo 都会用到。这边顺便看一下 bug 也可以控管，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 bug。bug， 好，就这样。那我要讲的是那个 bug 的编号了。每一个 item 都会有一个编号，例如说这个 bug 编号是83，对不对？所以我们在 home 这里，然后后面这里有一个 meeting room。那在这边呢，你就可以记录每一天的这个对谈的状况。那我们现在让 team 在15分钟的 stand up meeting 就直接在这边做对谈的动作，例如说。David， 有个 bug， 刚多少？83，各位很担心，需要处理。88888，有没有？它就会带出这个83，那你 link 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 item 在什么地方，非常方便好用。而且每一天东西都会帮你记起来。那你在 Visual Studio 里面也可以 query 到这些东西。那所有你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PMA 上看到的东西都可以汇出，你找不到汇出，你可以写程式汇出，因为它都有 API 的接口，我待会告诉你怎么写程式去做这件事情。OK， 好，再往下，所以你可以用 Team Room 去做这件事情，蛮好玩的。那不止这样子哈 ，OK， 不止这样子，包含你可以在那边去 check， 例如说 sprint 的这个change state， 就是那个source code 函数的部分，还有这个每一个 build 的状况，在这边都可以去订阅它，你会看到这些讯息。最后，如果你需要 check， 刚刚有讲过对不对 ？QA 或 end user 在测试后可能都有一些 bug， 可以通过刚刚方式去追踪或记录。如果你需要在远端的 stakeholders 可以 去收集他的 feedback 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做一个那个 request 的 feedback 工作，这个很好玩。那你可以这么做，就是，哎，等大家来看。如果你希望我们做出来这个系统，让那个远端的或者是的客户端可以直接做一些测试，然后测试完的结果可以进到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系统里面，可以在这里。在专案首页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 Request Feedback， 那他会发出一封信，例如说我要叫 David 去做一个测试的动作，就是 End User 去做一个试用的动作，那做一个网址。假设我有一个系统需要做测试，我可以直接在那边说，哎，这是 Web Application， 然后这系统的位置架在什么地方，我用 Windows Agent 架这个测试的 Website， 然后跟他说要测什么东西。
然后例如说测试 login，
好，然后可以发一个这样的 request， 先 preview 一下，OK， 好，那他会送出一个像这样的 email， 然后送到这个那个测试人员的手上。那个 email 收起来要很久，里面很久了，因为大概要两三分钟的时间，但好像没有两三分钟，对不对？所以呢，我有一个已经收到的 email 在这里。OK， 那这是我看到的有。那你就收到一个类似像这样的 email， 然后收到这个 email 之后，你这边有一个 hyperlink 可以点进去。其实我是希望收到刚才那个 email， 因为它会直接连到我们刚才那个专案。我先等等看看有没有。他不来，我就没办法。OK， 所以这边刚收到一个 email，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它会开启这个测试的应用程式。如果用户没有安装，可以帮他装一个这个 feedback tool。然后开启这个 feedback tool 呢，它会连接到，这是免费的 tool， 连接到我们刚才的那些 email 的内容和我们整个专案。所以我们看到，在左边这个地方，那个 feedback tool 正在连接我们的 TS server。那然后就测试一下我刚刚写的这个文字，然后使用者可以点起这个网页，点起这个网页之后呢，就是刚才这个网页的功能。对不起，我刚刚登录了，登出一下。好，我让他做登录的测试，所以他可以按下一步。然后他这边就做了一些测试的动作，测试是可以给意见，还可以给评分在这边。那例如说他做荧幕的截图或者是录影录音都可以，截一下荧幕好了。哎，没有测试，随便测一下。看一下，好，没办法登录，所以呢，请，然后我就让这个 stakeholders 去截个画面，然后说没办法登录。
很烂，两分。
OK，next。然后他就把它送出来。那 submit and close 之后，这一个测试的结果就会回到我们的专案里面。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我们刚刚的专案，你在 work 这个地方，刚才我都两分了，对不对？然后你会看到，你看这里这个测试 login 的动作，然后使用者刚截了一个图。然后没办法登录，说没账号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直接说，哎，啊，这是一个 bug 要解决，所以可以按右键在这里直接 link to 一个去 link to 一个 new work item， 所以可以直接新增一个 bug， 比如说
fix。
按下 OK， 那他就帮你新增一个这个 bug，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bug assign 给某个人，然后直接设定一些 error 这些东西，好，把它存起来。所以它就会自动出现在我们的 task 里面，所以你回头看 below， 你就看到这个 below 就多了一个，有没有？这个 bug 在这个地方，点进去不只可以看到这个 bug 里 key 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当时你的 stakeholder 在测的时候的相关的 link， 所以这些 feedback 的 response 从哪一个 stakeholder 来的 link 到哪一个 bug， 在这个地方你大概可以就会看到当时使用的测试的状况，我觉得还蛮清楚的这些方面。好，那我们现在所有给 stakeholder 的测试都邀请他，我不能要求他，我只能邀请他用这样的东西去做一些先处理。OK，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让 stakeholders 的 feedback 从远端就可以取得。